汪杰杂谈，杂而不淡。正如大家看到，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标题很宏大。是的，我要试图讲一个非常深刻的话题，但是呢，我要先从一个非常搞笑的真实案例说起。下面我放一段让我听一次笑翻一次的录音给大家听。
通祥社区。
什么社区？
通天的通，吉祥的祥，通祥。
哪个通？
通天的通。
通天的通。
通天的通，通天。
宋安街通什么？
通祥社区，通天的通，吉祥的祥，通祥社区。
通祥社区，然后呢，先生？
通祥社区，通天的通，通天雷了，通天的通，通天，通祥社区不是啊，然后是那个
通祥社区吗？不对吗，先生？
不是通祥社区，是通祥社区，通天的通啊。
我说的就是那个通啊，先生。
啊，对的，通天的通，对，通祥社区。
一统天下的通吗？对不？
不是，是统天下的通，是通天的通，通天雷了，通啊！哎呦喂、哎！
通
下秋通，
啊、
春夏秋冬的通。
春夏秋冬的春呢？
啊。
我听个通，然后呢，先生，春祥社区，然后呢？
通和日元一七。
哪个通？
也是那个春夏秋冬的通，春和日元。
春夏秋冬的春，对吗？
啊，对啊。
那念春不念通，先生好吗？
我说的通啊，春天的春，不是通。哎呦。
春什么？
和气的和，春和。
春和什么？
日元，属心旁一个陪字那个日，日元，发源的源，哦，日月，发源的月，
哪个日？
哪个是日？不是，哎呦，我就
属心旁一个陪班的陪，
属心旁一个陪班的陪，冲和日，日元。
你讲普通话好吗？
我讲东北话呢，给你啊！你现在知道这个，我就问一下，我们啥时候能回家？你知道我跟你说不清楚，我感觉。
春和什么，先生？
春和日元。
日元对吗？
啊，对，日元，美元还是日元？
什么元？你再说一遍行吗？
你是不是乌鲁木齐的？
我不是乌鲁木齐的吗？我才问您的吗？你告诉我是哪个字儿可以吗，先生？
通和日元，跟你说四星旁这个台湾的台，你这是日子啊？哎呀，我就费劲了咱。
啊，知道了，通和日一元对吗？
啊，对啊，日期。
哪个元呢？
随便打个元都行了。
哪个元？
花园的园。
春和一元，然后呢，先生？
对，没然后了，就这个地方。
先生，这边帮您上书一下，帮您家主上书一下，好吗，先生？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感谢您的来电，再见。
嗯，你睡觉睡醒了就打，我还打何先生呢吗？
刚才那段对话录音啊，我真的是每次听都会笑得肚子疼。这段录音中，客户想要表达的是春祥社区，但这个客服呢，怎么都理解成了通祥社区。客户说春天的春，客服就理解成通天的通。说实话，如果是我单听前面十几秒，我也分不清客户说的是春天的春呢，还是通天的通。但是当我听到客户说春天来了的春的时候啊，
通祥社区，春天的春，春天雷了，春天的春，春天，
我马上就听出来了，客户说的是春而不是通。因为这个春天来了是一个常用语，仅凭这个特征，很多人就已经能够识别出客户真正想要表达的意思了。你不用怀疑啊，将来 AI 能搞定口音问题，它以后只会比我们人类做得更好，不会更差。准确识别出刚才那个客户说的是春天还是通天，未来一定会成为 AI 语音识别的普通难度的考题。而那个人类客服没有识别出来，只能说明它没有达到我们人类自己的平均水平。所以啊，这个看似非常困难，依赖客户个人素质的客服难题，未来在 AI 的帮助下是可以轻松解决的。只需要让客服面前开一个屏幕，实时显示出 AI 识别出来的客户所说的话就可以了。实际上，我最近啊看到中国移动推出的 5G 新通话的功能中呢，就有一项叫做通话字幕的功能，就是可以实现双方在视频通话的时候实时显示语音对应的文本，就好像平时我们看视频有字幕一样。这个功能也适用于听力不好但是视力没问题的人，比如说我岳父吧，他就是视力好得很，但是听力已经不行了。 那这种情况这个功能就挺适合它的。当然在一些比较嘈杂的环境中双方通话如果有一个字幕的话也会方便很多。这仅仅是我所能看到的通过 AI 来解决人类沟通问题的冰山一角。我正在思考一个更宏大的命题，就是人类一切因为语言产生的沟通障碍是不是都能通过 AI 来解决呢？我说的是一切啊，当然这里需要加一个前提，这些沟通障碍是一个理论上能够被人类的智力所解决的问题。如果一个语言沟通障碍问题即便穷尽了人类自己的智慧也解决不了，那就不在我今天讨论的范围之内了。在圣经中记载着这样一个传说，根据创世纪的记载，古代人类在尼姆罗德的统治下语言和文化都相同，他们决定建造一座巴别塔。巴别塔的意思呢，就是通天塔的意思，以显示自己的力量和团结，还有对上帝的挑战。当时所有人都使用同一种语言，上帝看到这座塔和人类的傲慢，便决定用混乱他们的语言来阻止他们的计划。就这样，人们开始说不同的语言，无法相互理解，自然也就无法通过分工合作完成巴别塔这样宏伟的工程了，这项计划也因此而失败。因为这段圣经故事，巴别塔呢，现在就成为了人类傲慢、挑战神权和求知欲超越界限的象征，同时它也象征着语言和文化差异的起源。而重建巴别塔这句话也就象征着人类再次挑战神权，彻底消除所有的语言隔阂和沟通障碍。以前我们在文学或者艺术作品中看到重建巴别塔这样的响亮口号，往往呢是象征意义大过实际意义，因为谁都知道人类的语言不可能真正统一嘛，而学习外语又是一个痛苦而漫长的过程。我们地球人使用的语言种类那是成百上千啊，从物理上来说，人与人之间的语言障碍怎么可能完全消除呢？然而2022年 ChatGPT 横空出世，让人类重新看到了建成巴别塔的希望。而且这一次呢，不再是象征意义上的了，而是真的要从物理意义上把这个巴别塔给建成。那么人类的这次理想有可能达成吗？我们还有哪些技术挑战有待解决呢？我认为啊，要重新建成巴别塔有两座大山需要跨越。第一座大山是不同语言的文字翻译问题。过去我们认为机器再怎么努力也不可能超越人类的翻译家，因为这个语言中呢有太多精妙的东西了，在不同语境下同一个词可以表达出非常丰富的含义。要做到翻译的信达雅，需要一个翻译家同时精通两种语言所在国的历史文化传统风俗习惯，还有现在流行的各种梗啊等等啊，并非语言本身的知识。不过大语言模型的诞生啊，让人类突然发现，正因为一个好的翻译家他需要海量的背景知识做支撑，这反倒成了大语言模型注定会超过人类翻译家的原因了。我想再强调一下，我们今天探讨的是 AI 和人比较的问题，那些在理论上是人类自己也无法翻译的问题那不在我们讨论之列。所以呢，在翻译质量上 AI 超过人类的翻译家是技术发展的必然。这特别像下围棋，以前我们认为 AI 无法超越人类棋手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围棋的变化实在太多太复杂了，而现在我们才意识到，正是因为围棋的变化太多，才注定了人类棋手会远远不及 AI 棋手，因为人脑的运算速度和存储能力都没有办法和 AI 相比啊。不是我危言耸听啊，人类翻译家是注定要集体失业的。今天哪怕是最顶尖的翻译家，若干年后他在 AI 面前也不过就是一个诚惶诚恐的小学生，就好像我们今天人类的棋手在 AI 面前一样， AI 扮演的是教官的角色，人类只能是当一个诚惶诚恐的小学生。重建巴别塔的第一座大山我们正在跨越的过程中，技术的发展会非常快，彻底跨过这座大山其实已经用不了太久了，我说5年可能都已经是保守的估计了。这座大山被彻底跨越后，至少在商务、旅游、文学、艺术欣赏等这些最普通但也应用最多的一般场景下，语言文字不会再成为人与人或者人与物之间交流的障碍了。如果你想体验一下现在 AI 翻译水平的进步速度啊，其实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我推荐大家去下载一个中国移动的 APP。你打开中国移动 APP 后呢，在首页的 5G 专区中有一个 5G 新通话的功能区，你可以在这里选择智能翻译，设置你想要让手机自动翻译的语言。设置完成后，当你与别人进行视频通话的时候啊，我这里指的是用电话拨号盘发起的视频通话，你在视频通话的同时，你再按一个新 二二井，那么对方和自己说的话就会被识别成字幕，并且自动翻译成你设定的语言，非常的方便。有些人听到这里啊，可能发现我今天这期节目是不是在为中国移动的 5G 新通话打软广。这个啊，我也毋庸讳言，确实呢可以算是个软广。但是我今天这个话题啊，倒并不是为了打广告而专门写的，它本来就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只不过恰好中国移动有了这个广告需求，我就顺便给他们丝滑的植入一下，这也是一种双赢，何乐而不为呢？我自己体验下来啊，目前 AI 的翻译水平当然还没有超过人类翻译的顶尖高手，但已经达到了人类翻译者的中上水平。问题是 AI 进步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凡是体验过的人啊，我相信没有人怀疑若干年后 AI 的翻译水平终将碾压人类。好，我们继续啊。前面我说过，重建巴别塔有两座大山要跨越，第一座是文字翻译问题，彻底跨越这座大山现在已经指日可待。这样呢，我们就会来到第二座大山面前，那就是文化的隔阂问题。语言其实就是文化的载体， AI 目前正在解决的问题只是把它接收到的信息尽可能忠实地翻译成另一种信息，但问题是啊，这个信息本身依然是人类创造的，AI 并没有办法帮助它的主人创造出新的信息来。2006年有一部就叫做《巴别塔》的电影，是布拉德·皮特、凯特·布兰切特等明星主演的。在这部电影中，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的人们的命运交织在一起，展现了人类在面对悲剧、误解和文化隔阂时的反应与选择。因此呢，巴别塔的故事不只是说明人类因为语言难以相通而产生的隔阂，更是因为各自成长的文化背景不同，难以相互理解而产生矛盾和悲剧。语言不仅是文字和语法的组合，它深深植根于特定的文化和情境之中。虽然 AI 可以学习和模拟这些因素，但完全理解和准确反映它们依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现在没有人敢说 AI 一定能解决这个问题。另外，人和人之间的沟通不仅仅是语音和文字的交流，实际上一个人在说话的时候，他的肢体语言、面部表情、语音语调等非言语元素也对意思的表达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换句话说，同一句话用不同的语调说出来，意思可能就完全不同。而目前的 AI 呢，在解读这些非言语沟通方面啊，几乎无能为力。那么 AI 有没有可能进一步解决语音语调的问题？我专门就这个问题问了 ChatGPT， 我们来听一下啊，他是怎么回答我的。以你现在的能力，能不能听懂我用不同的语气来说同一句话以后他们的不同意思？
不能，我现在的能力限于理解和回应文字内容，无法识别和理解语音中的语气或情感差异，所以我不能从不同语气说出的同一句话中辨识不同的意思。
那么未来你可不可以做到？
未来的技术发展可能会让我能够识别和理解语音中的语气和情感差异，但现在还做不到，技术不断进步，所以这样的功能在将来是有可能实现的。
你预测大概还要多久呢？
预测技术发展的具体时间线很有挑战性，因为它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比如研究进展、资金投入和市场需求。虽然我不能给出确切的时间预测，但考虑到语音识别和自然语言处理领域的快速发展，这样的功能可能在未来几年内出现，不过这只是一个大致的估计。
那么你能不能输出不同语气的声音呢？
目前我不能模拟不同的语气或情感来输出声音，我的语音输出功能限于标准的没有特定情感或语气的文本朗读，未来可能会发展出更高级的语音合成技术，可以模拟不同的语气和情感。
你刚才听到的呢，正是 AI 的下一步发展的目标，也就是所谓的多模态。 AI 不仅限于对文本的理解，这里要说一下，目前看上去 AI 可以与我们用语音交流，背后实质上还是基于文本的，它只是中间隐藏了一道语音转文字的过程。但未来的 AI是可以真正把声音、图像、文字当作一个整体的信息包来处理的。当我们人类在面对面沟通交流的时候，我们是同时接受到声音和图像信息，对方的语音语调、肢体语言都是信息的一部分，而我们的大脑呢，是对他们进行整体处理。这就是多模态的工作原理。目前大家的共识是啊， AI 最终一定是能够完美实现多模态的，至少不会比我们人脑做得差。 只是啊，在需要多久才能实现这个问题上，大家的意见不一。但在我看来，十年也好，二十年也好，对于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来说，那都只不过是一瞬，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在 AI 多模态能力的帮助下，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障碍终将消除，至少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人要准确理解对方表达的意思是可以靠技术解决的。这样一来就来到了最后一个问题， AI 能不能帮助人类解决文化差异带来的隔阂，实现全体人类在文化价值观上的统一呢？我猜啊，此时此刻我的听众中大多数人都在摇头，认为是不可能的。但我的观点恰恰相反，我认为哪怕没有 AI 的帮助，人类的文化和价值观也必将走向融合和统一，只是可能还需要几千年。但是有了 AI 之后，这个进程会被大大缩短到几百年。我的论据啊，其实很简单，文化融合现象是大势所趋。别的不说，就说我们中国这片土地上，经过了3000多年大大小小的无数次战争后，现在怎么样呢？56个民族不是一家了吗？我不敢说啊，中国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隔阂消失了，但我至少敢说比3000年前的隔阂要小得多了。而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大到整个世界范围，时间拉长到5000年这个尺度，文化融合依然是大势所趋，只不过这个过程极为漫长，而且还充满了血腥的战争。过去呢，人类是靠着战争和征服来完成文化融合，而未来 AI 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会取代战争，以更快的速度帮助人类完成文化大融合。我的预言呢，也就是几百年的尺度。别看现在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他们的矛盾如此之深啊，冲突如此之剧烈，但用不了几百年，我想啊，就再也没有什么这个文明那个文明了，人类必将完成文明统一，深度大融合，以地球文明的新形态来面对整个宇宙。我想说，这种趋势它并不以我们人的意志为转移，是自然演化的产物，是最终博弈平衡的结果。不论在上帝面前还是在 AI 面前，人类都非常弱小，但也正因为我们是如此弱小，才会学着联合起来，学着沟通。因此，人类真正的故事并不是上帝通过异化语言使我们产生隔阂，无法重建巴别塔。真实的故事是这样，起初人类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语言，难以逾越的隔阂。后来人类发现这并不好，于是开始建造巴别塔，目的呢，就是使不同国家、不同信仰、不同文化，甚至不同地区和年龄的人，无论移动到任何地方，都能利用同一套工具来消除隔阂，增进情感。
你好，我爱你。
Hello, I love you.
Bonjour, je t'aime.
Привет, я люблю тебя.
Hola, te amo.
Konnichiwa, I stay masu. Namaste, main tumse pyar karti hun.
所以真正的故事是，人类文明从诞生的第一天开始就已经在建造巴别塔的进程中，巴别塔不是需要重建，巴别塔一直在建造中。所以很有可能我们这一代人肩负的一个历史使命，就是要让不同文化下的人相互理解，至少是求同存异，相互包容。而消除语言隔阂是重建巴别塔这项伟大工程的第一步。中国移动 5G 新通话是在利用 AI 解决如何打电话的这个问题，也是这项伟大工程的一小部分。所以啊，最后请允许我再介绍一下中国移动 5G 新通话的功能。除了前面我们提及的通话字幕与智能翻译功能，你可能已经猜到 AI 还能够进行文字速记，它通过语音识别将对话内容一一记录，有时候这样的功能能够巧妙地解决一些微妙的困境。你可以想象一下，在通话中两人谈笑风生，情绪高昂，却在谈话结束的时候忘却了先前商定的会面时间、地点等细节。而中国移动的 5G 新通话功能就搭载了这项文字速记技术，无论是商定的事项、对方提供的地址还是手机号码，都能够被自动的精确记录下来，这样一来也避免了事后重新确认所带来的尴尬。此外还有一些更具匠心的功能，例如趣味通话，它能够保护您的隐私，轻松可以将卫生间的背景转换成青山绿水的风景。当然还有更多个性化定制通话界面的功能等待你去探索和体验。总而言之， AI 正在逐渐渗透并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在我们的团队中，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开始依赖 AI 的协助来完成工作。我不知道您的工作中是否也有被 AI 所改变的方面，或者啊，你已经经历了变革， 欢迎大家在本节目下方留言评论，分享你的经历和见解。 5G 新通话是中国移动基于算力网络的新一代通话产品，通过在通话中叠加 AI 算法和算力，实现传统音视频通话升级，提供一系列通话增强服务和创新应用，为客户带来稳定高清、可视交互、智能高效的全新通话体验。如果您想了解更多详情，可以下载中国移动的 APP， 首页点击 5G 专区，然后点击 5G 新通话。好，这就是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